兄姐妹主日平安。经文有点长哈，因为圣诞和新年刚刚过去不久嘛，那想问大家是不是还沉浸在过节的情绪当中呢？或者是沉浸在节日怎么已经过去了的情绪当中？快乐的时间总是太过短暂了，对吧？就是要是一年可以放两次圣诞节，两次复活节就好了，对不对？当然了，就是如果有三次四次我们也不会介意的嘛，对吧？不过好消息是什么呢？对华人来说我们还有盼望，对吧？再过十天农历新年就要到了，我们还能找个理由再让自己放飞一次，对吧？那既然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那个最关键的字是过节或者节日的话，那我们今天就要看一段关于节日的经文。那我们就来想一想说，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理解节日呢？进而呢，我们可以来回，就是来想一想应该如何去回应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关于节日的问题或者是争议。那有哪些问题或者是争议呢？就比如说下一张 slides 吧。那请问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的时候，也许又再次听说过12月25号其实不是主耶稣的生日。有人说这一天他原本是罗马人的农神节，或者是他们太阳神的节日，那是基督教他在成为了罗马国教以后才被改造成圣诞节的。那我清楚的记得，在我刚刚开始读神学的第一个圣诞节，在一个弟兄姐妹家里聚会，然后几个家庭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个女主人当时就问了我这个问题那当然她不是要为难我，她只是好奇。那又比如大家有没有听人说过其实基督徒也应该要过犹太人的那些节日，特别是逾越节。可能但以理的弟兄姐妹听我讲过，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在学校餐厅吃饭的时候呢，就被一群韩国人包围了，然后他们用磕磕巴巴的中文加上英语来反复的跟我讲一件事情，那就是基督徒一定要过逾越节。我后来想想，我当时遇到的很有可能是韩国人安商红他搞的异端，叫做上帝的教会这个异端后来在安商红死以后他就分裂了。那有一批人呢，他就跟了安商红的那个情妇或者是小三，他们就叫做母亲上帝教因为这位爱人他自称是上帝的心腹。那另外一批人呢，他们跟随这个安商红的原配，他们的组织的名字就叫做新约逾越节上帝的教会。那听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的嘛，他们主张说就算是在新约的时代，基督徒仍然要过逾越节的。那我是在预备这个 PPT 的时候才发现他们竟然已经有中文网站了。他们为什么要做中文网站呢？目的也很清楚所以弟兄姐妹要当心异端极端到处有，对吧？但美国韩国特别多那再然后呢又比如很多华人的教会包括我们教会，其实在中国人的传统节日的时候，比如说春节元宵端午中秋我们都会有聚会嘛。但大家有没有听人说过，有些华人教会他是不过这些节日的，而且他会教导他的弟兄姐妹，即使在自己家里面也不要去过这些节日。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问就是你拎不清，对不对？基督徒是要跟这个世界划清界限，分别为圣的嘛，你怎么可以跟其他人一样去过那些传统节日呢？那当然，跟福音的核心真理相比，节日的问题算是小问题，但是我们千万也不要忽视这些小问题正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嘛，小问题真的是有可能会带来大麻烦的。就比如说一些人他否认12月25号他是主耶稣的生日，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他们可能是要暗示说，不要轻易的相信基督教所说的那些话，对吗？如果连耶稣的生日都有可能是假的，可能是错的，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是可信的呢？那关于在教会当中要恢复犹太人的传统的这个观点，如果大家读圣经就应该知道，保罗在新约书信当中其实已经很多次的指出过他的问题了。这一类的观点，其实他不管是强调说基督徒也要受割礼或者是今天我们也要过逾越节 归根到底它其实都涉及到我们对于救恩的那个认识，我们是只相信耶稣基督就够了呢，还是除了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还要遵守旧约的律法呢？所谓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是说我们必须要像犹太人一样生活才会更正确或者更高级一点吗？再来，主张华人基督徒不可以过中国人的传统节日，这有可能会造成什么结果？一个可能很直接的结果就是，那些重视民族文化传统的人会对基督信仰产生抵触甚至是敌对的情绪嘛，所以它有可能会妨碍福音的传递的。尤其大家懂，在中国大陆这些年，党和政府在不断地利用民族主义给老百姓洗脑，在这个背景之下，如果基督徒还坚决地主张说信仰必须跟华人的传统文化切割，那无异于授人以柄，对吗？事实上你是帮着敌对福音的人把福音的门关起来。所以我们需要很好地去理解节日，以至于当我们在遇到这些有关节日的问题或者是争议的时候，会比较知道我到底要怎么样去想，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回应。那圣经里面它其实专门谈节日的经文不多的，它主要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生命记》十六章啊，还有《利未记》二十三章，或者是《民数记》的二十八、二十九章。那刚刚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不晓得是不是有弟兄姐妹心里已经在开始打问号了，对吧？我们教会从来都不过这三个节日的，请问你今天为什么要让我们读这段经文？难道你是什么新约逾越节上帝的教会安插在澳洲教会当中的卧底吗？向主耶稣保证我不是啊！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不是要在教会当中恢复这三个节日，我们只是想要搞清楚关于节日圣经期望我们明白什么。关于节日圣经期望我们明白什么呢？概括来说，其实从生命记十六章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观念。那第一个观念很清楚的，上帝设立节日的目的是什么？那逾越节、七七节和祝棚节都是上帝为以色列人设立的节日，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设立这些节日呢？其实读经文应该就很清楚了。首先在十六章的第三节，在吩咐以色列人要过逾越节的时候，摩西强调说什么？这是要叫你们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出来的日子。然后在十六章的十二节，在吩咐以色列人要过七七节的时候，摩西说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欢乐，然后呢，但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那所谓在埃及做过奴仆，显然就是要纪念上帝最后带他们出了埃及嘛。那最后关于那个祝棚节，其实生命记十六章的时候他并没有提到出埃及这件事情，这可能是因为什么？因为住在棚子里这个行为本身已经再清楚不过地告诉了我们他要纪念的是什么。为什么当时的以色列人有好好的房子不住，他非要住在棚子里呢？不是因为他们跟弟兄姐妹一样喜欢 camping， 对不对？而是他们要怎样纪念当年出埃及住在旷野当中的日子，所以还是为了纪念出埃及的。所以如果大家还不放心的话，你可以看利未记的这段经文，利未记二十三章四十二四十三节，他说你们要住在棚子里七日，凡以色列家出生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总之上帝为以色列人设立这三个节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以色列人记住出埃及这件事情，换言之记住上帝的拯救。因为在旧约时代出埃及是上帝拯救他的百姓的核心事件。那当然我们明白的，对于即将要进入到迦南的以色列人来说，出埃及是上帝拯救事件当中的核心，也是他们面对即将要到来的那些生活当中的实在的挑战的时候最大最大的那个屏障和保护。当他们进入到迦南以后，他们可能所需要面对的其实并不是迦南各族的那个军队有多强大，也不是迦南人的那个偶像崇拜的文化有多么的兴盛，而是他们有可能会忘记耶和华的拯救。 所以我们绝对绝对不要低估了上帝为以色列人设立节日这件事情。重要的是要记住上帝的拯救，要始终的忠于上帝。对即将要进入迦南的以色列人来说，这个是他们性命攸关、信仰攸关的大事情。那关于节日，经文当中的第二个重要观念是什么呢？其实你可以发现，一年当中的一些日子，它之所以成为节日，只是因为上帝选择了这些日子，而不是因为这些日子本身很特别，所以它与生俱来注定就要成为节日。那其实我们知道，刚才经文也提到了，逾越节是在亚比月嘛，它其实是犹太人立法的一月的十四号的傍晚开始的，然后呢到十五号的傍晚之前它会结束的。那请问为什么是十四号而不是十三号或者十五号啊？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当年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在亚比月的十四号的夜晚。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说，所以这不就是说十四号其实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吗？没错，这是在出埃及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可以说亚比月的十四号它变成了一个特殊的日子。然而请问，在出埃及的当时，有没有什么原因是非要让上帝选择十四号这一天的？必须是这一天，而不能是前一天或后一天。难道是上帝翻开了一本老黄历一看，哎，这一天宜出行，所以我就要定在十四号吗？显然不可能，对不对？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非要让上帝选择这一天。亚比月的十四号之所以后来成为逾越节的日子，只是因为上帝在当初选了这一天，而没有选其他的日子。就十四号本身而言呢，它其实跟一年当中的其他任何一天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同样的，七七节之所以会定在收割开始以后的第七七四十九天，祝棚节之所以会定在禾场的谷和酒榨的酒收藏起来以后，其实也只是出于上帝的选择，而不是那些日期本身的特殊性。那关于七七节，你可能当然会说什么，七是犹太人的整数嘛，那七个七可能就相当于我们华人的八个八，对不对？那是非常讨喜的数字。可是十二也是犹太人的整数啊，那请问为什么不是十二个十二，或者不是七个十二呢？请问又为什么要用收割开始的那一天，而不用收割结束的那一天呢？其实你只要问多这几个为什么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决定一个日子或者连续的几个日子是那个节日的这个规则本身，其实是任意的，就是说并没有什么非要在这一天或者这几天过节的理由。上帝所创造的每一天都是一样的，某一天或者某几天它之所以是节日，只是因为我们接受了决定这个节日的规则。那个规则它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他选择了这个日期。利未记的十六章其实告诉我们的，后面这两个节日七七和祝棚节，其实它都取决于农业生产的周期的。七七节取决于什么时候开始收割庄稼，然后祝棚节呢，它取决于禾场的谷和酒榨的酒什么时候被收藏好。请问在一年当中农作物什么时候成熟是什么因素决定的？我们常说农业是靠天吃饭嘛，对不对？所以决定它的并不是种地的农民，也不是那个农作物本身，而是所谓的天或者大自然。而作为基督徒，其实我们明白的这个天或者大自然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叫万物生长的神啊，那不是吗？所以比起逾越节，其实七七节和祝棚节甚至可以说它是更加的依赖于上帝的选择的。因为逾越节是上帝定了一个日子之后那就一直定在这里了。而七七节和祝棚节，如果严格的按照圣经的说法，它其实理论上是每一年可能都会在不同的日期的，对吗？如果上帝让这一年的雨水比较多，也许庄稼成熟的比较早；如果上帝让这一年的平均气温比较低，日照比较少的话，可能那个酿酒的葡萄它成熟的就比较晚。当然犹太人后来在实际操作当中还是把它定在了固定日期，这个是题外话了。 但总之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有这么几个日期啊，它被上帝定成了逾越节、七七节和祝棚节，并不是这些日期本身就很特别，所以注定它要成为节日。它们只是平平凡凡的众多的日子当中的一天或者几天而已，只是上帝照着他的心意选择了他们，他们才成了节日。换言之，节日的根基并不在于那些日期的特殊性，而在于他们被选择，而在于他们被选择出来的理由，他们被赋予的那个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我们刚才第一点所提到的，上帝要用这些日子来提醒以色列人纪念救恩。所以就圣经当中的这些节日来说，节日的重点就只有一个，纪念上帝的救恩。所以其实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明白的是什么，节日它是纪念的日子，而不是日子的纪念。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在生命记十六章当中读到的两个很重要的观念了。我们现在呢就带着这样的两个观念，其实来看一看我们在刚刚提到的那些可能会遇到的关于节日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靠着这样的两个观念啊，是不是我们就能够可以去回应我们会遇到的那些问题和争议。首先是关于十二月二十五号是不是真的是耶稣生日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会纠缠我们，是因为什么？可能作为一个当代人，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庆祝这个生日它一定要在正日子。所以怎么样，所以圣诞节它既然是耶稣的生日，那么也就应该怎么样，放在耶稣出生的正日子。那上个月我在悉尼一间教会聚会的时候，就听到牧师说，他说哦，十二月二十五号是我们有圣诞崇拜啊，请大家来参加，因为当天是耶稣出生的正日子。如果我们执着于正日子这个概念的话，那么二十五号这一天它是不是耶稣的生日，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进而呢，要是有人他拿出各种可靠的或者不可靠的证据来证明十二月二十五号他有可能不是耶稣的生日，我们就会很抓狂，对不对？可能整个人都不好了，觉得自己过了这么多年圣诞节，竟然是过了个寂寞，对不对？没想到教会你竟然是这样的教会，就是随便拿了一个罗马人的拜偶像的节日来欺骗我的感情。那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种观念它其实有可能就是过分强调了正日子的或者日期本身的那个特殊性。但是呢，其实日常的生活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怎么样，意义大概比日期更重要，有没有庆祝大概比是不是在那个正日子更加的重要。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长辈告诉你说他其实是不清楚自己在哪一天出生的，就所以他拿出来的证件上的那个日期可能并不是他真正的日期。我的岳父他就是这样的，他身份证上的生日是十二月二号，那这个日期是他自己挑选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十月一号是党国的生日，所以呢十二月二号就是他的生日啊。老爷子口气还是蛮大的，对不对？至于他到底是在哪一天出生的，他不知道，好像呢家里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啊。那请问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是我的岳父大人还在世的话，我们在十二月二号去替他过生日有意义吗？当然有嘛，对不对？重要的是纪念他的生日嘛。又或者是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某个人他可能要过一个大生日了，比如说三十、五十、八十这样的生日，可是呢在那个生日当天对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他不能出席，所以呢家里人就会怎样，就商量说啊，那就换一个日子嘛，对吗？那请问是不是因为没有在正日子，所以这个庆祝就没有意义了呢？当然不是嘛，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明白就过生日而言，其实正日子并不是第一原则，对生日的庆祝它是可以和生日的正日子分开来的。换言之，请允许我这么说， 就算12月25号不是耶稣出生的正日子，也并不会削弱我们在这一天过圣诞节的意义。那就耶稣的生日而言，其实可能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可以来支持这样的一个主张的。这个理由就是什么？圣诞节它可能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日庆祝。一般意义上的生日庆祝，它纪念的是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但圣诞节纪念的是什么？很准确的说，应该是2024年零25天之前的那个晚上，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嘛。那个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日子，而不是神的儿子出生的日子。我们要明白，圣子是自有拥有的，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当中，只是神的儿子以人子的样子来到人间，为的是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的。所以这个婴孩的出生，他不同于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出生的。耶稣降生在马槽，那个关键并不是说哦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而是什么？上帝的救恩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的。也就是说，圣诞节他和生命记十六章所提到的那三个节日都是一样，他的那个关键是纪念上帝的救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就意味着说，这个日子到底是不是耶稣出生的正日子就更加没有那么重要了。只要耶稣他带来的救恩是真实的，那么这个节日的纪念它就是有意义的。我知道啊，有些人想要通过指出说，哎，圣诞节不是耶稣出生的正日子，来啊证明基督教所说的话很多都是不可信的，所以呢啊信耶稣是一种迷信。弟兄姐妹不用担心啊，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可能不堪一击的逻辑，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反问就是什么？中外历史上其实有很多的人，我们都是搞不清楚他具体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不要说日期了，有的时候我们连年份都不确定的。大家翻翻历史书，你可以看到比如说什么孔子啊、秦始皇啊，或者苏格拉底啊，但是不是意味着这些人所有的关于他们的记载都是假的呢？是不是意味着他们所做过的那些事情、说过的话、写过的书都是假的呢？当然不是，对不对？因为古人，只是因为古人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出生记录系统而已，或者古人其实也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看重年龄的问题。那主要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搞年龄歧视了，所以其实不清楚一个人在某年某月出生是常有的事情。然而，这并不会妨碍这个人他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吗？也不会削弱这个人曾经做过的事情、说过的话对人类历史可能造成的影响力。这里的关键是，可能从一开始我们自己就要跳出圣诞节是耶稣出生的正日子，或者圣诞节只是为了纪念耶稣的出生这样的观念。我们不要夸大了正日子的重要性。我们自己首先可能要理解的是，圣诞节的重点是纪念圣子道成肉身，换言之是纪念上帝的救恩。这样的纪念它原则上是可以安排在一年当中的任何一天的。重要的真的不是哪天去纪念，第一重要的是不断的去纪念。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去理解教会的节日，那么所有关于节日的具体问题的争论可能都不会对我们的信心造成困扰。那从这个角度，可能我们也能够回应关于东正教的受难节和复活节的日期的问题。我被一些弟兄姐妹问过，他们知道说东正教每年的复活节和受难节的日期都跟我们不一样的，原因是怎么？是因为直到今天的话，东正教他们仍然还是在用那个非常古老的由凯撒所制定的罗马历法来计算复活节，而我们今天的天主教和新教呢，都是用16世纪的那个格里高利历来计算的，所以我们日期是不同的。那要是我们执着于正日子的这个概念，那么这种分歧它同样会造成困扰的，不是吗？到底哪一天才是主耶稣受难的日子，或者哪一天是他复活的日子呢？ 如果我们连在哪一天都讲不清楚的话，我们真的确定我们的纪念是有意义的吗？对此，盼望弟兄姐妹现在能够明白，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去纪念耶稣的死和复活，而不是他是在哪一天进行的。在正日子去进行纪念，它并不会比在其他任何日子要更加的灵，更加的有效。上帝最期望我们记住的是耶稣基督他曾经为我们出生死和复活，而不是他在哪一天出生死和复活。节日它是纪念的日子，而不是日子的纪念。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关于旧约节日的问题。好，既然我们今天刚刚读了旧约，那么在经文当中刚刚也读到说，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什么？你们要守逾越节、七七节和祝棚节。十六节说，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朝见他。那么按照这个吩咐，我们今天既然宣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以色列人，那我们就应该要守这些规定来过这些节日啊，不是吗？我相信这就是大多数强调基督徒他也要过逾越节还有其他的那些犹太人的节日他所用的那个逻辑。那这个逻辑对不对呢？我想说，在耶稣出生之前他是对的，但在耶稣出生以后，让我们含蓄一点说，他可能就是有缺陷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出生已经将神的救恩带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如果我们同意节日的根本意义就是要纪念神的救恩，那么在耶稣来过以后，我们的纪念活动是不是要根据这样的一个新的事件来重新的组织和安排才更合理一些呢？在旧约的时代，那个核心事件是出埃及嘛，那所以纪念救恩就应当围绕着出埃及来组织，就像今天的经文当中所读到的那样。可是如果说在耶稣降临以后，救恩的核心事件已经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和复活的话，那么纪念救恩是不是应该将这样的一个重点放在我们的核心当中呢？我想这是一个合理的变化，对不对？那可能又有弟兄姐妹会听到有人是这么说的，他说逾越节、七夕节和祝棚节它是有圣经依据的，但圣诞节、受难节和复活节没有，对吧？你翻圣经可能看不到上帝亲自写过说你们要纪念圣诞节、受难节和复活节。所以我们的回答是什么？谁说他没有？那在讲生命记的时候，我们一再的强调说要明白圣经的律法它不是现代人意义上的法律。神在圣经当中所颁布的律法，它在本质上其实在什么？在教导我们你们要怎么样去做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说呢，重点是领会精神，举一反三。那在节日这个问题上其实也是一样的，上帝指定那个以色列人要过逾越节、七夕节和祝棚节，它是一种教导，它是在示范你们应当如何围绕着救恩的核心事件选择一些日子来纪念神的救恩，而不是上帝在颁布那个法条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必须永远只能在这几天来纪念我的救恩。上帝的期望是我们因此而学会通过设定节日来纪念他的救恩。如果我们真的学会了这一点的话，那么在主耶稣来过以后，很自然的我们其实就应该知道的，要把那个迄今为止在救恩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死亡和复活，纳入到我们的纪念当中，作为我们纪念的重点。这可能就是教会今天在纪念圣诞、受难和复活节的原因。换句话说，这个才是对旧约当中你们要去守逾越节、七夕节和祝棚节这个吩咐的一个当代的应用。我们这么做就是在守耶和华的节，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所以呢， 啊，弟兄姐妹，要是以后有人会问我们说，你为什么不按照旧约圣经的规定去过那些节日啊？我们不用心虚啊，不是只有律法书上指定的那几个日子才有资格成为节日的。我们可以根据处境的变化，特别是救恩历史的发展，来变动我们纪念上帝救恩的日子。实际上在旧约历史当中，犹太人他们自己就这么做过的。大家如果去读以斯帖记，你就看到怎么样，因为经历了新的拯救的世界，以色列人就增设了普尔节。所以今天的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和东正教，他们不过逾越节、七七节和祝棚节，不是教会不听上帝的话，所以这样的教会不正宗，甚至参加这样的教会就不能得救了。你知道异端最喜欢说这样的话了，然后接下去他那句话是什么？所以如果你想真的得救的话，就要来参加我们教会了。不要被这样的胡说八道给迷惑了。有着使徒传统的教会不过这些旧约的节日，恰恰是因为教会懂得在今天耶稣基督才是上帝救恩的最完整的表达。古代以色列人他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上帝当然没有办法告诉他们说，哎，你们要纪念耶稣啊。可是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呢，我们所有人都是这件事情的见证，没有理由我们明明对救恩有一个新的更完善的表达，却偏偏要去坚持一个旧的不完全的表达的。那让我们再来看最后那个问题啊，就是华人基督徒可不可以过传统节日的问题。那基于今天的经文呢，我的回答是，可不可以过取决于我们怎么过，我们赋予这些日子什么样的意义，决定了这些日子它是不是可以继续的成为我们的节日。如果我们仍然是按照华人文化的传统去理解这些节日的话，那可能真的有点问题。但如果我们把这些日子也作为纪念上帝救恩的日子，那不用怀疑，我们当然可以过。那对华人基督徒来说，过这些传统节日在很多时候怎样，是一个尴尬的问题。是原因是在我们的文化传统当中，这些节日它通常包含着一些神神鬼鬼的元素，对吗？大年夜为什么叫除夕啊？据说是因为有一头叫做夕的怪兽，对不对？你必须要除掉它，然后接下去的一年才有平安嘛。那端午节的粽子和龙舟呢？那据说是古代长江中下游地区那些以龙为图腾的部落的图腾崇拜，它应该是到了后来才跟纪念伍子胥或者是屈原联系起来的。那相比之下，好像中秋节比较安全，对不对？它明显是一个农业生产的周期。但是呢，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就被加上了什么后羿射日啊、嫦娥奔月呀、这些故事，相信大家也都听过的。那正是因为是这样，所以呢，在一些华人教会当中，它有一种教导，就是说，基督徒你既然已经信主了，就不应该再过这些传统节日了。这种思路，它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与这些节日切割干净的话，它就避开了拜偶像的风险，避开了我刚才说的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了。而且怎么样？这样一刀下去，教会也就不用再卷入到各种烧脑的关于信仰和传统文化的讨论当中去了。不过呢，事实上这样一刀下去也有很大的副作用，对不对？它可能会妨碍福音在华人社群当中的传播的。因为华人的节日通常怎样，我们都知道跟家庭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一个中国人如果说我不过传统节日，也就意味着什么？他要从很多重要的家庭时间当中退出来的，他可能会被看作是一个不重视家庭的，或者是不孝敬祖先的白眼狼，对吗？那么这样子，信主就可能意味着一个基督徒要和他的家庭疏远，甚至决裂了。而对他的家人来说呢，他可能就发现说，哎，信主就意味着一个好好的、乖乖的家庭成员被洋教拉走了。他变成了一个没有良心的数典忘祖的小中生了，对不对？大家不要以为 这个才是古代才会发生的事情。真的不要以为是这样。我们教会曾经来过一个这样的弟兄，他的父亲就坚决地反对他信主，是因为他的父亲说什么，信教的人就是不拜祖先的，这是大不孝，是对家族的背叛。所以他的父亲跟他说什么呢，你要信耶稣，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因为呢，你信主以后，就算我哪天去世了，你也不会再来拜祭我的。那这个弟兄只有30来岁哦，所以他父亲肯定不是很古代的人。那这个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大概就在于可能我们需要想清楚，面对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切割的到底是什么？是我们的整个的文化传统，还是传统当中那些神神鬼鬼的元素？初代教会它其实给我们一个基本信念，就是信仰和文化不是两个相对立的东西的，信仰它是高于文化的，它是允许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信徒保持自己的传统的。如果说在初代教会当中，犹太人他可以继续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做犹太人，外邦人可以继续的在耶稣基督里做外邦人，那么今天其实也应该是一样的，亚洲人他可以继续在耶稣基督里做亚洲人，非洲人他也可以继续在耶稣基督里做非洲人的。据我所知，耶稣基督应该没有说过一个人你要跟随他就必须先要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相反，我们常说万国万民，万国万民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允许不同的民族都可以带着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来到上帝面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就是说作为华人基督徒，我们不需要去放弃或者回避自己的文化。分别为圣的意思不是说你做的我就不做，只要不信主的人做的事情我们就不能做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基督徒就太难了，对不对？我们总不能因为那个不信主的人他吃饭睡觉，所以我们就不吃饭不睡觉吧，对吧？我们也总不能因为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会上班上学，所以怎么样，我们就天天在家里躺平吧。那同样的道理，在过节这种事情上面，别人过年我们也过年，但我们可不可以给过年赋予一个不一样的意义呢？那或者别人扫墓我们也扫墓，但我们可不可以在扫墓的时候有不一样的做法呢？比起你做的我就不做，这样子的分别为圣有可能才是更符合圣经的做法。上帝并不是要我们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上切割出来，而是真的希望我们第一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二去影响这个世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的去过中国人的节日，但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赋予它纪念上帝救恩的意义吧。这个应该才是上帝所看希望看到的举一反三的应用。一个日期它并不会因为曾经被某个文化用于偶像崇拜或者附加了一些神话故事，它就成为不圣洁的日子的。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日子都是美好的，每一个日子都是可以被用来纪念他的救恩的。华人的那些传统节日当然也可以，但是我们可能需要去改变这些日子被赋予的含义。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将这些日子都改造成纪念上帝救恩的日子的话，那么其实这些日子恰恰可以成为我们向更多的华人来传讲福音的渠道，不是吗？唯一需要谨慎的是什么？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需要清楚地跟传统文化当中的那些超自然的因素划清界限。我们可以过春节的，但是我们需要声明的是什么？可能平安不是因为我们除掉了一个叫做西的怪兽，而是因为我们投靠在了全能者的翅膀荫下。我们可以过端午的，但我们也需要声明说，哎，那个粽子它只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食物，或者赛龙舟它只不过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的文化活动。我们并不认为这样的食物或者是活动它真的具有某种通灵的能力。或者我们可以过中秋的，但我们也需要声明说，和家人的团聚是美好的，但是 在这个世界上大概还有一种更重要的更美好的团聚，就是回到上帝的家里面，与我们的创造者重归于好。做基督徒和做华人，它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做基督徒，我们敬拜唯一的真神，但是这个并不需要我们背弃自己的祖先和文化。出埃及记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愿每一个节日都能够成为上帝救恩的美好的彰显。在我们的得救当中，过节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过要是我们真的明白上帝设立节日的用意是要叫我们记得他的拯救，那么当然过节也不是小事情。因为圣经让我们一再的看到，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记住上帝的救恩这件事多么重要。以色列人的每一次失败，难道不是都和他们的健忘有关系的吗？但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才是这样的，不是吗？我们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明知故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抵挡不住这个世界的诱惑？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对纯正的道理感到厌烦？有没有可能所有的这些软弱或多或少都和我们的健忘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对于耶稣基督他如何使我们得救，我们的印象已经没有当初那么新鲜，那么的清晰了呢？如果是的话，那么节日的意义就在此显明了。我们需要被提醒，需要一再的被提醒，以至于永远都记得，是上主，是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我们一同祷告。上主，我们感谢您将美好的节日赐给我们，您使这些日子成为我们与家人和朋友相聚的时光，您让我们在这些日子当中能够得到休息，得到欢乐，使我们的日子因此可以有了不一样的色彩和节奏，我们为此感谢您。但是主啊，求您也借着这些日子来再再地提醒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得救，最重要的是您使您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当我们愿意相信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彻底的被改变了。这是我们当下生命当中最最根本性的事实，是我们构建全部人生的房角石。求您帮助我们真的始终的记住这一点，求您使您的节日可以不断的刷新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印象。我们更加愿意，不论是不是在节日，我们的心都可以因为得救而欢喜满足，以至于愿意聆听您的话语，愿意照着您的话语去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穷尽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